阿门。今天是母亲节，特别祝在座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同把经文和出处连同读两遍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好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当我们众人这样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，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赐我们悟性，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好叫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，信靠你。帮助孩子让听的和讲的同感一灵，叫我们被你的爱所摸着，得着你的恩典，也看见你复活生命的大能。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，好叫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。谢谢主，听孩子不配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，阿们。有话说，父母在，人生还有出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这句话是何等的凄凉！他之所以伤感，乃是因为他一语道破了人生的结局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天，都在走向人生的终点，死亡。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，纵然我们的父母那样的爱我们，但是父母的爱仍然有一个尽头。但是我们神的爱，它是永无止境。神对我们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整个福音的缩影。首先，神是如此的爱世人，竟然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正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才付上这个爱的代价，耶稣基督。那么其次呢，因着他爱我们，所以神要救一切相信他的。最后他就应许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从这三个方面来传讲神的福音。神爱世人，一切的一切的开始都是从神爱我们开始。首先我们看见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耶稣爱的代价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他要我们，他盼望我们能够信他，他盼望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。所以第二点我们会说，信他，这是他爱的期待。他应许我们说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这是爱的承诺。所以第三点我们会说，永生，爱的应许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一点，耶稣爱的代价。 在这里，神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他独生的爱子。所以在我们主的眼，在我们神的眼中，主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，是唯一的。并且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约旦河受洗，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天上就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信他。所以我们真看见说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。神如此的爱着我们，正因为爱，所以他不愿意强逼，也不愿意扭曲我们的意志，他赐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叫我们有充分的自由，我们可以自己做主，自由选择。因为爱就是这样的甘心乐意，无私牺牲奉献，关心和爱护，这才是真爱。首先，爱不仅仅只是在情感上的、言语上的，只是那些甜言蜜语、山盟海誓，那还不是真爱。如果是真爱的话，这个爱必然会带出行动来表白、来证明，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，这才是真爱。正因为神爱世人，所以他才愿意叫人人都得救，并且能够享受他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神愿意为这样的爱付上爱的代价，神将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，并且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非常巨大的代价。神竟然倾尽他的全所有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我们得益处。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美国有一个报社主编，他名叫伯朗。这一位主编非常的出名，他是十足的无神论者，他发表许多的文章鼓吹无神论。有一天他出于好奇，就去参加穆迪弟兄的布道会。我们知道穆迪弟兄的布道会，那是人山人海，成千上万，挤得水泄不通。如果你想进到聚会的地点，你爬窗户，因为已经挤得水泄不通，里里外外全是人。所以他出于好奇，他就去参加穆迪弟兄的布道会。结果呢，他一听就信了，从一个无神论者180度转变成虔诚的基督徒。当然就有人要来问他了，哇，伯朗，你怎么会这样就信了呢？你是如何信的呢？那么伯朗先生的回答特别的奇怪哈，他说啊，其实啊，几十年前我就已经信了。那么他的意思乃是说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福音的种子就种在他的心里面，今天只不过是发芽结果而已。他接着说，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，父亲是一个矿工，收入微薄，只能够勉强维持整个全家的生活。当他十来岁的时候，他就不愿意待在家里，他说我要出去，我要到大城市去，我要去寻找出路。所以他离开了家， 他来到大城市，他年轻，虽然年轻啊，但是他犯的罪啊不比同龄人少啊，整天就沉迷在罪中之乐，不务正业。这样混了一些日子，有一天病倒了，在城市里无亲无故，无依无靠，别无选择，他只能回家投奔父母。在家中，他渐渐地得到修养，身体康复。可是一想到他的老父亲啊，也是大病初愈，还要为着全家的生计，带着生病的身体进到矿山去工作，所以他心里很不是平安。他心想，我已经长大成人，我不能再留在父家给父亲增加重担，白吃白住。所以他就跟父母说，我要回大城市去。那么父母亲当然是非常的舍不得，劝他不要走，可是他心意已决，劝说无用。然后等到他要启程的那一天，父亲就决意说要送他一程，父子俩肩并肩一起往前走。父亲心中有无数的话语，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。走了一英里多的路，父亲停下来对儿子说，儿啊，我从来不想发财，可是今天我盼望自己是财主。儿啊，你今天离开我是因为我穷，你能不能不走呢？你的病还没有痊愈，为什么这么急呢？家里若有一片面包就有你吃的，屋顶上有一片瓦，那下面就有你栖息的地方。可是儿子心意已决，多说无用。老父亲无奈，只好握着儿子的手说，好吧，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这是父亲对儿子的祝福。然后老父亲转身就走了。可是没走几步，父亲回头喊，儿啊，重新握住儿子的手，默然无声，默默地离开了。波浪这时感觉到手里多了一份东西，所以他拿起来看，他一看是一枚半圆金牙，所以他的心窍马上被打开了。他知道这半圆金洋是他老父亲的全所有，而且就在此时，家中明天的伙食还不知道在哪里。他深信，如果我父亲是百万富翁的话，他一定会把所有的家产像这半圆金圆金洋一样送给我。所以他含泪望着父亲远去， 直到看不见了，他才起身。虽然外面是风雪交加，但是他心中十分火热。他曾经以为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他，连他的父母都不爱他，真的是很可惜呀。那么多日子过去，那么多年日过去，父母是那样的爱他，千方百计的爱他，可是他看不见了，他摸不着啊，他不能领受。如今这半圆的镜像开了他的心窍，他知道我父爱我，所以他边走边喊我父爱我。正因为如此，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从此他立志奋斗，果然他事业有成，成为著名的主编。那么那一天呢，他成功以后，当然就把父母接来。之前他去寻找出路的时候，身在最终，不记得家中的父母。如今他把父母接来了，所以他非常的感谢，非常的感恩。那一天他来到布道会，他听到信息中这样说，他说神爱世人，比世界上的父母爱儿女更甚。他心里说，哦，这个爱我知道，我有经验，神是这样的神，我要信他。所以神真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他将他所有的都倾倒，换下他所有的荣耀尊贵，甚至是他的生命，他为我们完全的摆上。虽然爱的代价是这样的昂贵，但他仍然愿意付出，并且承担保护我们的责任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神在创世以先就在呼唤我们，今天我们的心听见神的呼唤了吗？那么神为什么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呢？乃是因为他真心的爱我们，所以他才要来救我们，并且也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拯救，耶稣是生命的门。我们进入第二小点，耶稣是生命的门。在新闻里面，我们经常会看见有火灾的发生，偶尔也会有人葬身火海，所以对逃生门的设计就非常的严格苛刻。当我们盖房子的时候，选择逃生门的锁也是非常的精心。那么逃生门的锁绝对不能用球形的，就是圆的那种样子，因为它开的时候会时会劲会力，所以我们看过去的锁都是带把柄的。因为我们可以不用手就可以把门打开，在火灾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可能都非常烫，会把我们的手给烫伤了。 所以你无论是用手臂啊、胳膊肘啊、身上的任何部位，你都可以轻易的把门一摁就打开，逃出险情。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其实是行走在地狱的火湖之上啊，随时都有可能掉进这个火坑里。因为亚当犯罪，叫世人都犯罪，并且神明确地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全世界都落在这个死亡当中，我们极其需要神的拯救。神也看见我们这一般人啊，心里非常的着急，所以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逃生的出路。因此神就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神为我们预备这样一条逃生的出路的时候，他屈身来到这个世界。神竟然要施上他独生的爱子，难道神预备这条路的时候他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他知道他要付什么样的代价。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为的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逃出升天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，以至于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拯救我们，然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。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逃生的门，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扇生命的门。因为他是神独生的儿子，所以他有全能可以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死亡，并且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。他就是那一位生命的主，他超越死亡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也宣告说，他就是羊的门。我们知道，在巴勒斯坦的旷野，有许多用石头垒起来的羊圈，是供给羊群和牧人来野宿的。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牧人呢，他自己就会睡在羊圈的出入口。那么这是唯一的出口和进口。所有的人或者羊，甚至是狼，要进这个羊圈，都必须经过它。所以他就成了这个羊圈的羊群里的保护。他不仅是一个保护，而且他也是一个供应。羊群里的羊圈，羊圈里的羊群，他需要吃草，他要经过牧人，出入得草吃，得平安，得供应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门，若不借着主，就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。这是进入一切属灵生命的唯一道路。所以当我们走到我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，当我们离开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经过这扇门，我们才能进入神荣耀的永远的生命里。这真是好的无比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大点，信他，爱的期待。 第一方面我们想说的就是，只要信他，这是神的期待。神爱世人，这是神的信息。神渴望人不要再与他隔绝了，就像父母渴望我们在他的身边，他期待我们能够相信他，他期待我们回到他的家中。宗教不能救人，信宗教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只有神才能够救我们。我们看见神才是这福音的源头，因着他如此的爱我们，所以他才要来救我们。正如经上记着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神这样宣告说，福音是神的福音，他正在全力倾倒救恩给所有一切相信的人。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好消息，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好点子。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，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礼物。所以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，没有耶稣就没有祝福。因为我们人完全无力自救，耶稣才是这唯一的生路，耶稣是唯一能够将神的爱传递给我们的道路和途径。这是唯一能够改写我们永恒生命的信息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所以得救完全不在乎我们人的行为，乃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是神叫人知罪，是神引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。神实在是宝贝我们这一群失丧的人。我们身为罪人，也甘为罪人，但是神不甘心，神他要来挽回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，我们蒙神器重。神看我们实在宝贝啊，比我们看自己还宝贝。我们自己看自己都没有神看我们来的宝贝，请问谁会把自己独生的孩子送给人呢？神又怎能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送给我们呢？这还不算，还要叫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只有一个答案，我们必定是他珍贵的不得了的宝贝，否则何必叫独生爱子送你受死呢？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尽管我们心里刚硬顶撞神，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促使他直接用行动来拯救我们。当我们看见救赎的代价如此的巨大的时候，我们刚硬的心又怎能再游荡呢？我们唯有相信才能接受神的救恩。神所预备的这条逃生的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因为只要信他， 这是最最最简单的回应。神期待我们信他，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会例外，只要你相信就必得救。圣经上多次明讲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人只要相信接受他，就能因信被神称义。因此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免于一死而存活下来，这是唯一的方法，唯一的拯救。反之，没有信心，没有人生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要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宗教信仰的体系、教义、仪式、道德规范、行为准则都不能救我们，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。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相信历史上出现过一个耶稣，却不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或者我们只是按照圣经上的知识来相信耶稣，却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急需救主的拯救，没有意识到神的审判马上临到我们，我们急需逃避神的震怒，那么这样的信不能发生功效，因信称义的信也不是这个信。讲一个马丁路德的故事。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，他站在比拉多的面前，在法庭的石头台阶上，传说这个台阶有25级，后来被搬到了罗马，因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妈妈信主了，那么为主建了一个非常大的教堂，所以罗马皇帝就把这个台阶搬到了教堂里面以作纪念。那么这个台阶非常的著名，在历史上它著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天主教的人说，谁呀，要是爬上这个台阶啊，每爬一个台阶念一遍主祷文，再清一下台阶，继续往上爬，哇，你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，每爬一台阶赦罪一年，够出名的吗？当年的马丁路德也是一个宗教迷，他第一次到了罗马，哦，按规矩照办，他也爬上了这个台阶。可是爬到一半的时候啊，突然天上有声音对他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哇，我们的弟兄大受感动啊，既然我们是因信得生，那就不在乎我们的自己的行为，也不在乎爬这个台阶得赦免得功劳，所以他转身走下台阶，从此他坚定他的信仰，他反对天主教的因行为称义，传扬因信称义的真理。这叫我们清楚地看见，得救的根据乃是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，他并不在乎我们自己，这是神的宣告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才是福音的核心，是我们得救的保障。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既然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能称为恩典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信靠他，这才是得救的关键，也是得救的唯一条件，只要信他。主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爱子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救恩。神在这里再次的明确的表达说，你们只要信就必得着，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公义的救主代替罪人死，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使罪得赦，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，使我们可以逃避神公义的审判，可以逃避神的震怒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，成就了永远的救赎。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，是我们所信靠的独一真神。我们进入第三大点，永生。永生是神爱的应许。我们会先看一下永生和灭亡。什么是永生？什么是灭亡？我们知道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都有生命树。这个生命树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那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神的生命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以为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可以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啊。我可以保证你，你吃了以后你还是会老，你还是会死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且死后还有审判。我们以为说永生只是时间的问题，但其实不然，因为这个永生不是指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。这永生乃是指神那恢受造的生命，不仅是在时间上是永久的，而且在性质上是永恒的，这个才是永生。那么这个永生，他说来说去，他说的是我们与神那个生命的关系，他说的是关系的问题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最懂的，我不用说了。神叫一切信他的人，在他里面得永生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生命就是永生，并且永生不能和耶稣基督分开。我们不但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，并且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拥有这个永生。所以耶稣说啊，凡信他的人，这些相信他的人就在他的里面，耶稣也在他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只要我们信他，我们和主就完全的合一，我们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们的里面，是一个整体，而且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分开了。那这是何等的荣耀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期盼，是何等的渴慕这永生。那么神的应许里面特别还说到不至灭亡。这个灭亡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。有多恐怖呢？ 我们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以后啊，我保证你跑都来不及。恐怖到一个程度，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感到惊恐害怕。那这一种的恐怖一定是恐怖到了极点。所以这里的灭亡不是单单的指失去知觉，停止生命气息的活动，它乃是指有着痛苦的知觉，而且是持续的永远的刑罚。要不然主耶稣基督何必感到害怕呢？他何必如此的伤痛，还要汗如血滴？可见这个灭亡包含了死的三层含义。死的第一层含义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灵魂分开了。死的第二层含义，我们的灵魂与神隔绝了。第三层含义，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与神永远的隔绝了，被丢在地狱火湖里。这是第二次的死，永远的灭亡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相信独一的真神当然是对的，我们也说过因信称义，因信才能得生。可是鬼魔他也相信，他却不能得救，反而是灭亡。魔鬼他也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他们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全能，知道神要施行审判，他们也知道地狱的光景，并且恐惧战惊啊。这些事呢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。耶稣在格拉森治好被鬼附的人，那这个鬼呢是叫群，是一群的鬼，被赶出来以后，他就哀求耶稣说：“哦，不要把我们赶到这个无底坑里去。”所以我们看见说，魔鬼他也信的。魔鬼虽然信啊，但是魔鬼不是真信徒啊。他曾经是天使长，是神的仆役，但因为他的骄傲和背叛被神击倒，就成为了罪恶的掌权者。魔鬼虽然认识神，但是他没有信靠神，他继续选择在罪恶的道路上直奔，所以他会被神定罪灭亡。然而连魔鬼都惧怕的事情，我们人却不懂得怕。我们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不把神当神。那么真正的信心呢，必然会使我们对自己的罪恶有感悟，知道自己无法自救，必须信靠耶稣基督，并且我们还会因着这个信心表现出与这信心相称的行为来，不仅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，而且也对神有一颗顺服的心，会带出我们顺服的行为。所以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必定会得到永生，与神永远同在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小点，永生，爱的应许。主耶稣说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 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，我要与他一同坐席。那么主耶稣在敲打我们的心门，如果我们听见又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的话，主应许我们说他必定与我们一同坐席，一同分享永远的喜乐，并且要得着那永远的生命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非常的宝贝。主日学的老师就想让孩子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是白白的，所以有一次老师就拿出一块银表，对着班上最年长的同学说，我将这银表送给你。最年长的这个同学呢，他对人情世故有一点点的了解，所以他心里就想，啊，老师怎么可能将这么贵重的银表送给我呢？所以他就笑一笑，不肯接受。老师看他不肯接受，就转过身问第二个同学。第二个同学心里想，我怎么才能接受呢？我若贸然把这个银表接过来的话，其他同学肯定会讥笑我的，所以他也不肯接受。那么老师就逐一一个一个的问过去，到了最后，最年幼的一个孩子，他真的是天真无瑕，他接过老师的银表放进口袋，哇，全班同学都笑他，哈哈，你上当了。结果老师对他说，谢谢你啊，你真棒啊，谢谢你相信我的话，从现在开始这块银表就是你的了。班上的同学听老师这样说非常的稀奇，那么有一个同学就问老师说，老师，老师啊，你刚才送的那块表不是真的吧？你下课以后肯定还要把它要回来吧？老师说，不，不必了，这表就是送给他的了。所以这位同学非常懊悔地说，哦，我要真知道这块表是白送的，那我早就把它接受过来了。所以现在神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信这话吗？你若相信，就必得着，你就必定得着他一切的祝福，你必定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神将一切的祝福都赐给你了，否则就不能得着。那么我讲一个见证，我们亲爱的五弟兄在年轻的时候身患重病，他瘫痪在床，甚至连拿一杯水喝的力气都没有，那么医生也是无能为力。我们的弟兄看见年轻的孩子们活蹦乱跳的，心里非常非常羡慕，真的是巴不得自己也能这样自由的活动。有一天神对我们的弟兄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这话你信吗？我从前拯救我的百姓，今天我也要医治你。我们的弟兄说，我信。所以一股暖流从头到脚流遍全身，我们的弟兄瞬间就感觉到他的力量回来了， 他起来坐俯卧撑，将荣耀赞美归给神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用他一生的见证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亲爱的主耶稣基督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如今已经在荣耀里，他得着那永远的生命，与主在一起。所以我们清楚地看见，无论是主日学的老师，还是或者是我们亲爱的神，应许的关键不在乎这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，不在乎这个应许的内容说的有多好听。就像热恋当中的甜言蜜语，爱的承诺讲得多动听，那都不是问题的关键。擦亮眼睛啊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做应许的这个人啊，可不可靠。神的信实保证了神的应许，只要你信，你必得永生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好，我们做一点点总结。耶稣是神福音的中心，神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，所有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得以与神和好。神恩典的福音对一切相信的人来说永远有效。只要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然得救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为我们的罪他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，这一切为的就是叫我们得益处。生命之主舍命代赎的事实，赐人生命的大爱，愿我们人人都接受，一同成为神的儿女，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今天你听到这个福音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话你信吗？天父如此的爱我们，他付了极重的代价，并且期待我们信他，不要再犹豫，就在今天，信必得着。有信心的人得福最多。感谢主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当我们这样就近你话语的亮光时，求你保守我们，帮助我们行走在你的真光里正道上，叫我们真知道你那是信实广大的独一真神，为着我们永远的益处，你将自己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。生命的主竟然为着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倾倒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和喜乐。愿让我们听我们不配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，阿们。